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大家好，我是新田。之前我们曾经在 Podcast 跟大家提到说，禁用一次性塑胶杯啊，虽然可以让塑胶减少，但是如果只是换成纸杯的话，以垃圾产生来说，其实帮助并不大。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或者是政策该怎么设定才会更好呢？其实禁用塑胶杯只是台湾对于塑胶问题对策的其中之一。环保署同步有在进行很多其他的塑胶政策，像是自备环保杯折5元啊，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都知道自己带容器、自己带杯子出门是最环保、最卫生的方法，但难免还是会有忘记带，或者是在路上突然想喝，甚至是你家的容器尺寸太大、太小，甚至你觉得太重，不方便携带出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想要喝饮料该怎么办呢？环保署的一次用饮料杯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办法这个法规呢，上面有一条是今年上路的一个新的规范哦，它跟循环杯有关。它要求连锁便利商店跟连锁素食店呢，必须提供免费借用循环杯。那今年1月1号起，至少有5%的门市必须提供。明年到后年要必须达到10%跟30%的门市都有提供借用循环杯。那如果你附近刚好有循环杯的门市的话，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循环杯的借用标示或归还箱。但是这个循环杯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对循环杯还不是很熟悉哦，而且其实这个循环杯的推动也非常不容易。那今天我们邀请了成功大学循环经济社的同学陈如来跟大家分享他协助推动循环杯的过程的观察和发现。我们欢迎陈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大经济系大二的许陈如。那因为前年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家里突然多了很多的纸餐盒垃圾。然后又因为刚好看了几部纪录片，就让我开始关注了垃圾的问题。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成大循环经济社，因为社团的关系开始注意到有循环杯这个东西。后来在校庆圆圆会的时候也尝试让大家借用看看，并且协助新田老师承接了一个循环容器的推动案，跑了4个都市向各地的餐饮业者推动循环容器的使用。
那可不可以请陈如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循环杯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循环杯就是像杯子界的 U-Bike， 就是你今天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你可以先在 A 店先借到杯子，当你喝完饮料的时候，可以再到另外一家店，也是 B 店归还。那杯子被归还之后，会被送至清洗厂做清洗、消毒，还有品管的这些过程，所以就不太需要担心杯子没有洗干净的问题。然后这些杯子就会这样子被不断的重复使用。那如此一来，不仅不用担心没有杯子，就可以方便又环保的喝到饮料，然后还可以得到5元的自备环保杯折扣，算是蛮一举两得的啦。
所以其实那个，我记得 U-Bike 刚推出的时候，刚好是我大学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台大那边，是算是蛮开始推出。那时候还蛮，我觉得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因为台大很大嘛，然后大家就是都需要骑脚踏车。可是有时候就是你就是从捷运站骑到校园，然后你其实不会要骑回去，因为你可能接着去其他地方。
对。
所以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从一个地方租 A 地租 B 地还嘛，有时候租车啊，然后骑。U-Bike 也是这种概念，那其实它是 很方便的，
对，
就是你不用每次都回到一样的地方，甚至是你不用一直需要想说我去哪里停车啊，我东西要一直带着啊，而是你借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还，那就是等于是得到这个借用然后使用这个循环杯的服务，那甚至是就跟 U-Bike 可能会有一个管理系统，然后确定每个地方的车的数量够不够。那其实循环杯也是类似这样，就是它通常是有一个系统嘛，
没错，
然后让你说知道说这家饮料店或下家饮料店它能不能借杯子，然后甚至是你有一个 app， 你可以看说哪边可以还，那我找一个离我附近最方便的，然后就去归还它。那就像是像 U-Bike 之前我们知道以前是刷悠游卡，那现在像是 app 1.0 2.0 都有不同的 app 可以直接扫描嘛，那循环杯是用什么方法来租借呢？
其实像台湾目前的循环杯有几个厂商， 在台大之前虽然就是 U-Bike 最刚开始的地方，那他们也有一个团队是在做循环杯的服务，所以在台大师大那个商圈附近就会可以看到有一个叫 U-Cup 这个循环杯的品牌，然后你可以直接使用学生证去租借。那像是在台南啊，我们就有一个厂商叫好和气，然后最近也有一个团队叫做 Loopic， 也是都是在做循环杯的服务。那也是只要透过手机扫描，然后可能要先注册会员，之后就可以直接做借用，然后是免费的。
那好和气就是从，我记得它就是从台南周围，就是甚至成大周围开始的嘛。
對對對。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大学生啊，好像对自己生活的改变或者是新的东西还蛮愿意尝试的。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其实我是三年前来台南嘛，那时候就发现台南有这个东西，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也是注册了这个 app， 然后去看一下，发现其实店家还没有很多，然后甚至是我自己去尝试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饮料店的老板他说啊，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可能他的门口就贴了这个标志。对，然后好和气那个品牌就好和气嘛。那现在其实他们除了在成大附近的商家，像是台南市中心的一些店家，像是什么振兴街啊、国华街那边，蛮多饮料店都开始有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的服务范围其实一直在扩张。
嗯，
对。那再加上其实我之前因为我们有做那个跟Foodpanda 的一些合作，那他们甚至有跟台南的 Foodpanda 合作，
嗯，
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店家，就是你可以选择说我希望可以用这个循环容器，这就不一定是杯子，有杯子但有时候也是餐盒。
对，
所以你可以叫说我要叫外送，然后但是请帮我用循环杯循环容器。嗯，然后你吃完喝完之后，我记得成大里面好像有一个归还站，
对，在云品大楼那边。
对，然后成大里面有，然后成大附近的商家有一些便利商店门口也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新的方法，但是可能在学校附近，学生蛮愿意尝试。那甚至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相关的法规嘛，那也更多的店家开始有这个意识，想说要来试试看。
嗯，对。那因为就是像老师刚刚提到，前面环保署他在今年开始就有那个 5% 的连锁店有 5% 的门市需要提供循环杯借用服务，所以像是现在你在可能星巴克啊、麦当劳或是 7-11 都可以在他们的某些特定门市看到这个循环杯的借用还有归还的站点。那在借用的时候，可能有些需要付一点点的押金，像是我记得摩斯汉堡就是要付100块，那星巴克好像是50块吧，对，然后但是这些押金就是在你归还杯子的时候就可以退回来给你，就等于是可以免费借用。那有一些循环杯的杯身上因为有 QR code， 所以这些循环容器的厂商就可以很清楚每个杯子的流向在哪里，那是不是真的有收回来，那清洗的状况如何都可以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些连锁店，就连锁速食店或便利商店 7-11 啊、摩斯汉堡的，它有自己的系统。
对对对。
然后刚刚讲的那些品牌比较是可能一个区域，
比如
说一个商圈它都是共用，所以像刚刚讲的区域型的像是好和气啊，可能就是我在成大这边买了一个饮料，可是我也许我家可能稍微有一段距离，可是我家附近也有加入这个联盟的饮料店，
对，
我就可能可以在另外一个饮料店规划。
对
对，那可是像刚刚这个，如果是星巴克的门市，你可能就只能在星巴克
换。对对对
啊，所以
而且站点也是蛮有限的
啊，所以可是现在像我在台南，好像比较少看到像是饮料店有这种自己的系统。
嗯，
我们附近的麦当劳好像有试着要导入不过因为5%，我看了，其实环保署规定的蛮明确的，他就是有说，如果你这家店是有就是提供循环杯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很清楚的标示说，我们这边有免费借用循环杯，而且甚至是你免费借用之后，你还可以直接得到那个循环杯的折扣，就是应该说环保杯的折扣
啦，就是5元折扣，
就不论是你自己带的还是你现场借的，都可以直接拿到，我觉得这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嗯，
但然后另外还有，我记得有个蛮清楚的规定，就是这些店家他必须要在他的 app 或者是他的网页上很明确的列出说哪一些门市有提供这个服务。像我知道现在蛮多 7-Eleven 全家都在推他们自己的 app 嘛，什么几点啊，会员，那其实也是透过这个方法，你可能上去看优惠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去找找看说，有没有那个循环容器的门市资讯，
对，
那你猜一下，你就原来我家附近，说不定你就会发现你家附近的那家店刚好就有提供这个东西，
对，
你就以后也许你也不用带自己的杯子啦，你就去试试看，然后马上就可以折5块，我觉得还蛮赚的，
对。
那听起来循环杯好像是一个解决垃圾问题一个蛮棒的方法，但是感觉好像使用的人数或者是大家的接受度没有很高哦。
嗯，
那诚如你自己有在参与这个推广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疑虑？
嗯，我觉得当初在和就是各个店家推动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提到一个点是，他们觉得民众会对这个卫生上有很大的疑虑。那我们通常在和店家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如果说民众先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店家也很愿意去置入这样子的系统，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循环杯的清洗过程都是非常的干净的，就是绝对比我们在家里自己洗碗或是在美食街吃到的那种碗盘都还要干净很多，因为它经过的清洗、杀菌还有高温烘干，最后封装的过程都是有一个很紧密的流程，去通过这样，然后所以其实大家不太需要担心那个卫生问题。而且如果仔细想想看，我们平常在吃美食街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通常那个碗盘也都是在后面人工清洗过一遍，然后就直接再回到我们平常吃饭的那些碗盘上面，所以大家真的不用考虑太多这个卫生上的问题这样。
其实大家就是对清洗的疑虑啊，就是来自其实每个人的卫生标准我想其实不太一样啦，就是有些人洗碗洗得特别干净，所以可能随便刷刷就好了，
对。
那但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些循环杯的品牌啊，他们其实就是比较倾向就是机器来做清洗，
对。
然后机器清洗之后那就烘干，然后甚至是一定会有一个步骤就是高温杀菌或者是紫外线杀菌的地方，
对。
那这样子做其实就是我个人认为是跟一般的内用餐具没有什么两样啦，
对。
那甚至是内用餐具，有时候当然大型的餐厅或者是连锁的他们比较就是倾向机器清洗，
嗯，
对。那其实可能台湾对于洗碗机的这个理解或者是使用程度还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国外都很普遍在使用洗碗机，而且都普遍很非常认可说洗碗机其实可以洗得比手洗更干净，而且又更省水，
对。
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就会有个迷思，就是觉得新的或者是一次性用的没有人用过的才是干净，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把就是所谓的免洗筷叫做卫生筷，好像它特别卫生，但其实我常常觉得说，我们认真去思考一下，其实这个所谓的卫生筷就是免洗筷啦，或者说免洗餐具，它其实就是工厂出来的嘛，所以它也是经过这个工业过程，然后甚至是工业上的包装，有些人觉得包起来就会特别卫生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有点疑虑，因为如果它在包起来之前它其实就工厂出来，那工厂里面到底多卫生多干净，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当然一定有一些检核标准啦，
对。
但事实上你问自己说，那个塑胶碗或者是纸碗一次性的，它出来之前有紫外线消毒吗？可能有些有啦，那有高温清洗吗？好像就没有，所以不一定是说它包起来或者是它是新的没有人用过就比较卫生，而且我会觉得说，那只要你平常去餐厅你敢用内用餐具，那如果今天这个所谓的循环租借容器它跟内用餐具是一样的清洗流程，是一样的消毒流程，那你为什么不敢用呢？
对，
其实是我觉得可以用从这个观点来看。
那其实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有听到另外一个疑虑是，店家会询问说，循环杯在清洗运送的过程其实也是会制造很多的水啊，会使用到很多的水，或是运送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碳足迹，那这样不会产生更多的环境冲击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的确是大家的疑虑，而且像是每一年大概前半年我们都会有南部都会有缺水的问题嘛，我们就说水情严峻，请大家多省水。但是所以清洗的时候的耗水啊，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对于这种所谓的内用容器或者是循环容器的疑虑。
对，
但是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我觉得是有一个事情大家没有想到，就是事实上一个东西耗水，它并不是只是在清洗的过程会耗水，事实上所有的工业制造它都会需要有水资源的消耗。所以你为了做一个塑胶碗，就算你完全不洗它，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耗水了。这是一个点。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会蛮鼓励就是用所谓的商用的洗碗机，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今天要把一个杯子用手洗干净，你可能需要把这个杯子装满好几次，前面冲一下后面冲一下倒掉，哇，那可能用的水一个杯子就很多嘛。但商用洗碗机它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就是它是把所有的一次放进去，然后它水的循环系统甚至是它其实是靠的是高温跟一些冲击力，就是让它可以洗得很干净。那我们有去做一些就是洗碗机的调查，那平均呢，因为一个洗碗机里面它洗一次所有的碗啊大概是耗 6L 就是6公升的水。那一个洗碗机里面大概可以放30个杯子，所以你这样比起来就是洗一个杯子大概耗的是200毫升，200毫升其实蛮少的。
对，
就是那个
两杯多多，
没错，多多就是100嘛，两杯多多可以洗干净一个杯子，其实比你手洗省非常多嘛。
绝对，
对，那你想一下，假设我今天一个循环杯洗20次好了，那你就耗了4公升的水嘛。那你如果去比较一下，假设我这个洗20次，如果我不洗，我用一次性的，那代表说我要制造40个塑胶的抛弃式杯子。
对，
那这个一个塑胶抛弃式杯子呢，它的塑胶用量大概是30公克左右。那如果是20个杯子呢，其实就是你制造一个30公克的塑胶杯呢，它会耗的水就到 1.6 公升那么多。所以你这样哦 ,1.6 公升做一个小杯子，然后乘以20次，代表说你做20个小杯子要耗水超过30公升。
哇。
那你洗那个碗洗20次只要4公升。对，那代表说你如果用循环容器的话，其实以这个整个制造过程到使用过程的省水来说，大概可以省下 88%。所以其实是很大的数字，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洗的时候的耗水。还要考虑就是制造过程的耗水，那其实这个我们称之为水足迹。就是其实我们看不到那个水，但是它在别的地方已经被消耗了。所以这是清洗的部分。那另外陈如有提到这个运送的流程的部分嘛，因为东西就是要送来送去。但也许就是当然你去循环这个杯子，把它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地方，一定会有所谓的，因为开车嘛，就二氧化碳排放。但事实上循环容器因为它都是在一个地区固定的去循环使用，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运送距离没有那么的长。所以事实上一个东西呢，它的碳足迹会有更多的比例是在制造的过程。那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掉一个东西，如果你花了能量去制造，然后你用一下就把它丢掉，那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浪费。那这个制造的东西被丢掉的浪费，其实都是会比运送过程当中的浪费还要更大的。对，那所以你说当然是有啦，但是如何透过一些比如说清洗站或是回收站的位置的规划，让它尽量可能减少，这可能是循环容器业者他们很重要的挑战。但是以整体来说，避免东西被浪费，避免垃圾被制造，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塑胶杯燃烧废弃物处理也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嘛。
对，
那大部分其实都会比运送的更加的多，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尽可能需要去避免的。
我觉得刚刚老师真的是突破了一个环保我们很常会有的迷思，就是我们都会只看到最后这个商品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是老师刚刚前面提到，我们都会觉得说制造一个新的东西好像它就会是最干净的，然后我们都不会想到它后面需要花掉多少的能量，还有水啊，还有碳排放等等，因为这些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不会想到，反而是我们还会甚至想到说我们洗一个杯子要花多少的水，但是这些比起制造上真的是很微不足道。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在循环经济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讲重复使用这些东西，也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制造的时候要花真的非常多的能量才可以变成我们现在手中使用的一个物品，那我们要怎么好好的重复使用这些东西，然后才可以让这些资源被最大化的利用，这样
没错啊。不过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你关心一件事情都会从你看到的东西开始关心嘛。像刚刚陈如说他就是因为看到他家垃圾桶
对
有很多垃圾他就开始想要到底怎么办、对，那一般人其实很难去看到那个东西制造之前发生的事情，甚至是你丢完垃圾之后你也不知道这些垃圾去哪里、那你只能对 你就连要想象也不知道从哪里想象起、对，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当你开始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去关关心思考，然后甚至是开始有一些试着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对，
然后避免，当然看得到的污染你可以尽量避免，看不到的污染呢你也是可以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来减少它。那陈如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自己在向餐饮业者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现是你还没有讲到的？
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就是因为需要跟很多不同的角色沟通，所以就会也听到像是老板啊还有客人对目前政策上的看法，然后像是就会有很多老板跟我们说就是这种政策的宣导其实对他们来说会很不耐烦，因为他会希望我们先说服消费者要自己养成自备容器的习惯，那再来跟这些店家说要做什么改变，那因为如果说他们直接就不提供这些免洗餐具给客人的话，那客人反而会因为没有容器可以使用，所以就会可能就不想来这家店买东西，就会觉得那我外带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方便，那我来你们这家店没有容器的话那我要怎么吃，所以他可能店家就有这样子的疑虑，那就不会这么顺利的直接配合这个政策，那也是担心他们会流失他们的生意啊。但反过来说，如果店家持续提供这种方便的一次性免洗餐具给客人使用的话，那多数消费者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去改变平时的习惯，因为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啊，反正店家还是会给，那我们就不用自己带了。所以我觉得各个角色沟通在政策的推动上都是有必要的，就是不管是对店家还是对消费者，我觉得两边都是必要的沟通的过程。对，
我觉得很困难呢、就是到底是消费者说要先教育消费者说你不要拿一次性，你要用重复使用的比较好，还是说先跟店家说你就是不要提供，然后让他们有这样的选项？那我觉得真的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它是一个还蛮大的系统性的改变，就是消费者需要改变，店家也需要改变，那甚至是政府也需要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我就常跟我朋友，就是这个领域的朋友或者一直在推动的人，那在讨论说，如果今天呢、突然啊，大家虽然觉得说循环杯好像有点麻烦哦，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塑胶碗你要买，你要花30块，你才能买的话，你说大家要不要用塑胶杯？当然要啊。但是如果今天那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吗？因为塑胶就很便宜嘛，当然就不可能突然变成30块、50块这种，大家有一点压力。你当然这种金额你没有办法限制那些超有钱的人，但是大部分人都在中间嘛。所以其实是有效益的，就是你说政府可以这样子定政策吗？政府一定要去啊，消费者也爆炸，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生活很困难，然后餐饮业者也爆炸，怎么可以，我们卖一个便当都赚不了多少钱了，你这样子我们客人都跑了这样子。对啊，可是这种概念其实刚当然这个金额或者说这种规定是说的比较夸张一点啦，
对，
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政策的改变啊并不是说要惩罚谁或者是规定大家不能怎么样，而是给大家一个意识，就是说你应该这样做是一件好的，是一件对的，是一个你该努力的方向。那举例来说，就是自备环保杯折5块嘛，那它除了当然就是提供消费者好处跟诱因以外，它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非常鼓励你自备环保杯，
对，
对，那如果今天也许不是说要让塑胶杯很贵，但是就告诉你说，哦，你以后每拿一个塑胶杯，你就要付一个叫做塑胶税。那当然这个要怎么定很难定啦，因为要考量很多东西。那如果这个东西很高的话，它其实就是在很明确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买的塑胶虽然制造它很便宜，但它的环境影响是不是那个很便宜的价格可以去补偿的。
没错，
那大家就会对这个东西开始有意识。
嗯，
所以其实法规有各种不同的设计方法，那甚至是推动一个东西有很多种方式。像你说现在政府规定说我至少有 5% 的门市要有这个杯子，
嗯，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法规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有点奇怪，我就觉得说你假设 5% 的门市有提供，可是没有人用，那有意义吗？我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但我后来其实觉得说其实还是有意义，因为当你原本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
嗯，
或者是你从来没用过，可是哪一天你常常经过的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那个饮料店，它就突然出现了这个标志，
嗯，
甚至是一个机器，
嗯，
有标语在那边跟你说你可以在这边借，然后马上省5块哦，
嗯，
欸，你就从不知道变成好像有听说，好像有看到，嗯，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可能你的朋友用了，
嗯，
或者是你看刚好看到一个什么节目，听到我们的 podcast，就像哦，我好像有看到，也许你就会有第一次的使用，
没错。
然后你用了之后，也许你感觉不错，或者是哎，你其实觉得哎不是那么顺手，但是没有关系，这其实就是你一个新的认识的开始。
嗯，
然后开始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改变，甚至大家就会去反思，我真的需要每天都拿一个咖啡杯或者是塑胶杯吗？
对，因为我妈知道我就是一个环保小尖兵，然后因为我平常也很常跟她分享，就是哦，我去推动循环容器啊，然后就是在做循环经济社的一些事情。然后她一开始原本也是一个超不环保的人，就是她就是很喜欢买东西，然后平常出门也不太会自己自备购物袋啊，然后更何况是容器这种有一点有点尺寸还有重量的。但是他最近就在他上班的公司附近就发现星巴克有循环杯的这个服务，对，然后他就去借借看了，他就说他为了我去试用那个循环杯的服务，对。然后他有跟我分享他的使用者体验，就是他一开始好像会要你先付50块的押金，对，然后是从你的饮料的钱再加上那个押金一起付下去的，对。那等你喝完之后就可以到也有合作的其他的星巴克门市还嘛，但是他在归还的时候他有被多扣了一笔钱，就是他发现就是那个系统好像还没有运作的很顺吗，就是也还没有很多人使用这样的服务，所以他第一次在使用的时候那个使用者体验就没有很好，然后他还打电话去那个客服跟他骂了一顿，就是说什么系统没有设定好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真的很好，因为他可能就是那家星巴克第一个使用循环杯的客人，对。然后也因为有这个第一个客人的使用然后不愉快的经验，让星巴克可能之后就会去改善他们这样服务不顺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越来越多人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尝试的话，那星巴克他们自己内部也会有这个哦，原来有这样的需求，那他们也要去做更多的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吧，对。
所以鼓励大家当那个第一个勇者
对对对，
就是不管你的经验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那这也是一个现在我们政府想要尝试的方向，
对，
甚至是饮料店想要改变的方向。
嗯，
就算你的体验不好也一定要有人来做做看用用看，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系统跑得更好，甚至是发现这个系统没效，那创一个新的系统来解决它嘛。
嗯，
我觉得这就是社会改变的过程啊。
没错，
所以大家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来帮助我们的饮料或者是食品的外带外送可以更环保，
嗯，
就差你这一步。
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如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循环杯的了解跟观察，那也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观察一下你附近有没有一些店家 有提供循环杯或循环容器的服务，如果你有看到的话，那我鼓励你去尝试用看看，看看你用的心得怎么样，你有什么心得或想法建议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喽。